另外一个点，我其实我一直很想问的，我当年脱坑 NBA， 一个是因为看比赛时间太长，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当年是喜欢火箭，我喜欢的火箭不是姚明时代的火箭，我喜欢的火箭是奥拉朱旺那个时候的火箭，当时喜欢火箭，然后火箭之后奥拉朱旺那个时候都开始老的一批球员退役之后，开始发现球队开始摆烂了，就知道球队在最后赛季尾声的时候，明明知道自己可能还有那么一丝丝的
季后赛
希望，但是他就可能打了两场比赛就开始放弃了，放弃之后就整个球队就让人提不起看球的欲望了，因为他的表现明显就是在放水，这跟我的那种体育文化理念是完全不一样了，就我认为体育精神就是就像我们之前说奥林匹克那样，更快更高更强，对吧，但我当年看 NBA 就是因为觉得，哎，球队老是在摆烂，尤其在赛季后半段花式摆烂，就为了，当年我也不很懂，因为我那个时候小学生初中生也不懂，后来我知道，哦，原来他们摆烂的原因是为了追逐这个叫什么选秀权，
高位的选秀权
、对吧，那么老金，你现在在看这个 NFL 也好或者是 MLB 也好，他们有没有这种摆烂的这种情况呢？
你要说没有那肯定是不客观的，有肯定是有，但是我想说的是可能就没有像 NBA 这么的会赤裸裸的去做这样的事情。这个我觉得主要是篮球运动比较特殊，因为篮球跟棒球橄榄球足球相比，它赛场上只有五个人啊，你摆烂之后选一个人，比如说你选一个勒布朗詹姆斯，你可能第二年你如果自由球员市场再网罗两个大牌，或者你前两年本身也有几个好的新秀的话，你马上就可以组成一个很战力很强的一个球队，所以你的摆烂的收益会非常的高啊！你尤其是你如果新秀看准了，你选了一个刚才讲勒布朗詹姆斯这样的人，你可能第二年就是个季后赛的球队，甚至是有争冠的可能性。就是你篮球个人对于团队的影响太大了。就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你比如说足球比赛没有升降级也可以摆烂，我最后一名，我选秀我可以，我比如说我们选秀这是另外一个机制问题，因为他那个美国的他是有一个大学跟这个职业联盟的衔接，你首先足球比赛摆烂，你大学生就不行，对吧，你没有一个青训体系去支撑他这个摆烂这样一个这个人才的基础。但是你同样都是在美国的这个四大联盟，你橄榄球他摆烂收益为什么低？因为他橄榄球一个队有53个人啊，你哪怕选一个，我今年摆烂选一个状元，我也只是1/3，虽然你可能状元选个4分位，你可能对球队影响高一点，但是就在眼前，我刚才举到一个，就是把小马队干掉，击破小马队今年季后赛这个希望的那个球队，叫做杰克逊维尔美洲虎队，就是每年都会来伦敦打比赛的那支球队，他在2020年就是状元，然后选了被认为是过去10年最好的大学生4分位的，叫做 Trevor Lawrence， 叫劳伦斯。然后一年完了之后发现今年2022年他还是状元啊，这个所以说你不是说靠一年两年的摆烂就可以突然之间选一个牛人就可以让这个球队翻身的，就它是一个体系化的一个建设的过程。而篮球就不一样，因为篮球它场上只有五个人，你直接选进来就是一个1/5，甚至是你篮球比赛因为球大部分都在同一个人手上的话，你甚至这个人对于球队的影响是超过20%的，能达到40%或50%。因为你一个人一场比赛可能得100分，他在场上可能就能得30几分，再加上10几个助攻，他对球队的这个胜负的影响贡献可能在超过了50%啊。所以你通过摆烂来获得一个高顺位的这个选秀的话，你这个收益是很高。然后你回到足球这个话题，假使足球可以选秀，就你我们举国足吧啊，国足今年12强赛垫底，明年获得状元秀，然后状元秀选了一个凯恩，比如说，那你国足加一个凯恩，你跟日本队跟韩国队踢，你觉得有胜算吗？对吧？你没有，你得摆10年烂啊！但是你摆10年烂，第一年选的凯恩已经40岁了，快40岁了，你又不行了，是不是？
啊，原来是这么一个说法。
我觉得还是因为这个篮球，而且你要想，篮球在 CBA 在中国篮球也没有升降级，所以我个人感觉还是篮球这个运动比较特殊，
就因为是没有升降级的时候，因为最近不是欧超又开始了嘛，又这个星期又开始说欧超了，然后欧超当初欧超那个被广大球迷抵制的一大原因就是没有升降级，然后这些球队永远在那个里面，永远在这个联盟里面啊，广大球迷就觉得啊不行，这个我说当年的那个就是欧洲的那个 local 的那些球迷就觉得不行。所以我觉得，哎，为什么美国人就能支持升降级这种，就没有升降级这个制度，而在欧洲看来，这种升降级制度就必须要有。 对吧？
嗯，这个、
你能说说这种
我
这种文化差异吗？
文化差异，我觉得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还是大家对于这个足球比赛和这个美国这些体育比赛的这个态度不一样。就是美国体育文化，
嗯、
我刚才讲的是个秀，而欧洲很多球迷，包括你之前讲的什么桑德兰，英国的东北部球迷，他们感觉就是足球比赛就是个 war
啊，
就是一种战争。
对，
所以你战争，你更多的就。我觉得足球就 soccer 你本身它的这个竞技属性远远高于它的商业属性，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刚才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就是你去球场我就是看球的啊，我不是我一种生活方式，我就是为了我到现场就是要跟你争你死我活、
嗯、
我身为一个申花蓝血人，我就是要喷你上岗啊，对不对？这个是一种植入我骨髓的一种体育文化。
嗯，
而在美国不一样，在美国基本上所有的体育项目，我主队客队球迷都是混在一起做的，这个你难想象的啊！这个你比如说申花打这个上港，你不可能说哎混在一起做，那就要出治安事故啊！在美国，我经常去看球的时候，我让穿着我跟我相反球队的这个客队的这个球队的这个球迷帮我拍照啊，因为我经常一个人去看吧，哎，大家在一起和谐相处，然后你还在过道上面碰到还特别谦让啊，厕所只有一个坑了，两个人都往那个坑走的时候，哎，那个人是客队球迷还。非常大方的让我先上啊，他可能我作为黄种人上厕所比较快啊，对吧？所以讲到这个是一个文化，是 show 跟 war 的这样一个区别。
嗯，
第二个就是对于胜负的态度看得很重啊，就是你欧洲，你欧洲球迷就是包括中国也是，你其实对于足球比赛啊，你赢和输你就会看得很重，你赢球啊，大家第二天。这个洗刷刷啊，然后就各种的赞，各种的，然后输球之后，对，然后输球了之后就开始找锅啊，然后你
各种分锅，各种喷、
啊，对，你无论是找本泽马也好，然后就各种的态度。而我感觉美国人看 NFL 或者 MLB， 就你比赛随着这个中场哨结束之后，这场比赛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啊、
哦，
你除非是像季后赛这种会影响到夺冠啊，你才会有特别强的啊，我是追责，我要去分析这场比赛，要不然的话，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我第二天该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就第二天这场比赛跟没有发生过没有任何的区别。
会不会是这种，就是他们如果输球，比如说一些烂队，他输球没有那种生存的压力的时候，他们就。也没有不存在对输赢那么在意这种想法。
哦，那倒也不是，因为美国人刚才跟你讲了，就是美国人虽然是个秀，但是秀是需要演员去支撑的、嗯、而演员他的这个份工作是很重要的
啊、
嗯、你如果打得不好，就是你打得好，烂队的好球员打得好是可以去好的球队拿大合同的
啊、
嗯、而不是说是这一点，当然足球也一样存在，但是你这个饭碗，就你足球比如说我在英超踢得不行，我可以去差一点的联赛，
嗯，
我可以去中超，我可以去别的日本啊，是美国都可以，因为足球它毕竟是全球化的一个运动，它足球球员相对而言它饭碗比较好找
哦。
而橄榄球，我基本上我除了美国之外就没有什么国家是有职业化的这个东西。
对，
我如果不好好打，我如果摆烂，我如果在球场内我就混，我就是失业
啊。
你可能就只能去开卡车，可能去当保安。
是这种体育文化的差异，带着给他们这种球员也有一种知道
危机感，
危机感，
就你很、
啊、这种危机感是这样带来的。
对，所以这个就是也一部分可以回应你刚才讲的这个话题，就是为什么虽然没有升降级，但是球员还是很努力，就是哪怕是我们会发现，这个橄榄球有些球队他主力轮休了，因为最后一场比赛可能已经稳进季后赛或者是稳出局了，他轮休。
嗯，
你会发现那些替补啊，那些不知名的临时签下的那些人打得比主力还卖力，就是人家是在为饭碗而拼
啊。
所以你说文化差异上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跟我们刚才上一个话题，就你对于胜负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就是球迷可能他是对于比赛更多的是一种秀的感观感，但不影响到在球场上的那些运动员，他们对胜负欲的那种还是比较强烈的。
对，
吧，对，
你可能就丢了饭碗了、嗯、你没别的地方，你哪怕像 NBA 一样、
嗯、
你 NBA 你打得不行，你还可以去欧洲去 CBA 来打，但是橄榄球没有第二个市场、
嗯、
你在美国找不到工作，你就只能去做保安啊，对对，然后这一点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只能说是除了秀之外，这是美式体育它的价值观的输出是无孔不入的。刚才
怎么说，
我们讲这个欧洲的足球也好，中国的足球，你去球场就是看一场比赛，而在美国的话，他比赛日对球队的这个在比赛日啊，他对于军人、
嗯、
对于当地的社区的一些工作人员，对于球队一些民宿，对于女性，对于一些残障人士的关怀的活动就会很多。
哎，女性顿号残障人士，
女性、
啊、
对女性对不包括残障人士女性顿号残障人士，对、嗯、对，包括他们这些，就是他每年 之前美国都会有一个主题月，就是在这一个月所有的球队都会穿戴粉色的手套，粉色的鞋，穿粉色的鞋子，
嗯，
就是对于 breast cancer 啊，对于乳腺癌的这个专题的月
啊，
啊，然后就会在每年的十月份还有一个老兵节，就是 veteran month， 就是这个时候大家手套、毛巾、袜子、鞋子都会穿迷彩色的，
嗯，
啊，这个都是一些价值观的输出。
这个在英超其实也，我觉得也蛮多的，就比如说每年英超到了十一月份，十月、十一月的时候是那个他们球队要配那个。配那个叫什么？那个
罂粟花，
对，叫罂粟花那个东西，
对，
就来纪念一战老兵嘛。然后也有一些，比如说，俱乐部一些，比如说，民宿啊、去世啊，赛前会一些默哀仪式啊，或者是配黑色袖章啊，对，这些其实也蛮多的。刚刚你说到那个就是乳腺癌那个、
嗯、
那个东西、
嗯，
那个活动，其实英超也有。我觉得好像现在欧美对于体育文化的这种比赛。他们开始越来越多的利用这种运动来宣扬他们的价值观。
对，
那比如说最近比较火的，就这周末比较火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英超对于乌克兰的支持。
嗯
啊，我对于乌克兰支持，然后导致了，我们中国球迷没有英超比赛看了。
嗯，
对吧？就其实以前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观点就是体育和政治是没有关系的，或者说跟什么艺术跟政治是没有关系，但是现在好像在欧美西方他们开始越来越多的利用去体用这个媒体，利用好体育这个媒介，因为体育是可能是全世界的，那欧美可能更多希望他们那种就利用这个体育这个媒介来宣扬他们价值观，或者也有点像说就是他们就是可能跟俱乐部和社区的一种联动吧，因为社区需要，或者说他们当地的文化需要这种传输，让这个体育俱乐部跟能够让他们感觉，我们是场内场外是一体的，
建立跟球迷的 connection。
对，这种是蛮多的，因为我记得我们就抛开这次不说，我记得英超俱乐部几乎每周或者每个月都有那种比如说到社区文化的一些活动，包括去学校啊，包括去医院啊，甚至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之前也看那个纪录片也知道，就会有一些送礼物啊，送食物啊，去医院送给小朋友送礼物啊，
孤儿院对吧，
对，去孤儿院送礼物啊，这种活动都蛮多的。其实这种体育在欧美在西方给人带来的那种感受，就是他们是和 local 和那种 community 就跟社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
嗯，
这跟我们这边好像就跟在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然后就在中国我就觉得哎，申花是申花，
嗯，
就我们就是我们，
对，
就没有这种就、
这个、台海关系就是台海关系，申花就是申花对吧，啊，我不可能说我某一天要收复台湾了，我在场面上打出什么标语来，
嗯，
而在国外，尤其是在欧洲啊，可能大家对于这个事情，就从历史上来讲，大家对于这个事情都是比较重视，或者是比较感兴趣，觉得政治战争跟我这个个人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他们人口比较少嘛。我们讲，就乌克兰一共就是6000多万人口，但他要打上，他可能大几百万的人都得去参加参军，或者说是我们的近邻韩国是现在还都是义务兵制啊。我们说句难听话，如果韩国要打仗的话，可能孙兴民也要被征召回去打仗，
对，
对吧？
对，
所以这个是跟国家的这个政治体制和政治基础不一样，我觉得相关的。第二个，我觉得还是跟这些国家在世界这个经济政治上的地位比较相关。就是比如说，你刚才讲到的是，你跟社区对于这次乌克兰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战争，对于英国有包括欧洲周末的联赛影响比较大。但是我因为现在 NFL 是没有赛季啊，我最近。MLB 现在老子也没那个谈好，所以我看了一下，冰球和篮球好像也没有对于这个战争有很多的表态，啊，因为美国人觉得第一个他们觉得自己是世界老大，打仗怎么样也打不到美国的本土来，啊，都是我们美国去制裁，我们美国是世界，美国既是正义啊，这个可能是当地的这个美国的宣扬的价值观，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啊，我们首先。表明我只是客观的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不是说不代表我个人支持这种观点。第二个，美国人可能更多的关心他自己身边的事情，比如说之前的这个黑人的这个事情啊，美国人就觉得啊跟我这个很相关了啊，我就得通过在比赛中啊跪地，或者是拒绝在国歌 国歌这个演奏国歌的时候，这个站起立，就是有些人选择坐在板凳上面，就是拒绝向国歌或者国旗致敬。
致敬
啊，然后你包括那像打砸抢这种，就我们就不提了嘛。
嗯，
所以我觉得美国人可能更多的关心到自己身边，关心到各自切身利益的事情。而欧洲，因为它首先人口比较少，第二它国家比较小，国家跟国家之间挨得很近，所以导致这种战争。可能就是被他们认为就是关系到他们个人
生死存亡，
对个人亲身利益。
嗯，
这个是第二点。第三个是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你说体育跟政治分割肯定是不可能的，你连奥运会都不可能分割，你看制裁对吧，
对，
你俄罗斯都不让参加世界杯，对，
别说奥运会啊，别说那个俄罗斯这次奥运会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我那个时候听说，就是说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是84年那个洛杉矶奥运会， 对吧，
新中国，对
对，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其实80年的时候本来也可以参加，当时中国也是抵制莫斯科奥运会，
对
对吧，因为那个时候苏联对中国有一些，对吧，老大哥有一些对不太友好，所以中国就抵制苏联奥运会，导致了那个时候中国健儿们没有办法参加80年的奥运会啊，这个其实也是
还有
政治关系嘛。
对，这些我觉得这些球队的老板很多都是很有钱人，他们本身跟政治是分割不开的，就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阿布拉莫维奇，就他肯定是跟俄罗斯的这个政治的这个高层是分割不开的，也就是我们的列维列光头，我们老板刘易斯啊，是什么巴哈马这种岛国家，人家没有什么，
他是英国人，他是英国人，
就我的意思就常住在那些国家，无意去干染这种政事，因为像尤其是欧洲很多这些老板，他都是跟像尤其是俄罗斯东欧的这些老板都是跟能源相关的，那肯定是跟政治分割不开的，不是说搞互联网的这种老板
啊，
你说马斯克啊，他可能对于政治的这个需求就小一些，
对
吧？
就像我们这次这周末的联赛对手埃弗顿嘛，他老板乌兹马诺夫，也是俄罗斯人，俄罗斯首富，
应该也是搞能源的吧？
哎，据说也对，他也是搞能源，据说也要被，比如说
要搞活动，
要被清算了啊，要被清算，
要让他强迫他卖球队
啊，对，所以这种事情，哎，这个就是我们当年说的，就你如果去想着。找一种那种叫什么 sugar daddy 的时候，你总归会遇到一些未来会有一些事情会反噬你的这种，
包括我们羡慕的很多曼城啊巴黎这些石油老板，他们的政治立场更鲜明，就是因为他们的钱也都是靠这个政治博弈出来的，就是你油价一波动或者能源一制裁他们也会受影响，虽然他们只要在地上挖个洞就能来钱，但你真的是比如说海湾战争再打起来了啊，那这些球队也会有相应的这个受相应的影响，只不过现在打的跟他们没有关系而已。
这个也跟就是那些当地的一些体育球迷来说，他们也会知道，有些就经常会大家会觉得，哎，我的球队来一个 sugar daddy 不是挺好的吗？
是，
对吧？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抵制这种？
你还看他的钱是哪来的
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 local 的球迷，他们就比如说托特纳姆的球迷，他们就不希望有一个沙特老板，或者是不希望一个俄罗斯老板把钱注入进来，因为他们觉得万一他们哪年撤资了之后，这支俱乐部会万劫不复。是吧？毕竟像阿布拉辛莫维奇这样的主教啊，就这样的老板，真的是世间少有的。因为我听说他好像什么，他即便是把俱乐部卖掉了，他也不会追讨俱乐部欠他的
债务，
对15亿英镑的债务这种债务对于
确实很难得
啊，这种债务对俱乐部来说，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了，已经是。
但我觉得你刚才那些热刺球迷，他们观点也很狭隘的。你本土的老板、本土的企业就会一定会支持，也不可能的。
对，
像绿地也是上海本地的这个企业，那房地产该不行不行了。现在申花队不是还是只能请回吴金贵，还是只能用全华班嘛？这个没办法。要我的话，有钱那我们快速夺冠啊！那我觉得能爽几年是十几年。他们英国人还是想不明白啊，对啊，恨不得现在大家都知道纽卡斯尔联队最近这个战绩多好，对吧？是不是？这个马上你要夏天再买几个人，可能就威胁到热刺队的这个地位了。
你聊聊那个老金，来聊聊国内的体育文化，因为老金也是就是看中超也蛮多了嘛。
是的，
对吧？我记得你是死忠的，不太好说，你到底是属于哪个中超球队？
是这样的，其实因为我是浙江人嘛，我当然我的之前的这个主队肯定是浙江绿城，但是我09年的时候，因为浙江绿城队的主教练是吴金贵嘛，刚才提到的人，然后吴金贵做了一些事情，包括绿城宋伟平那个时候的对球队的管理模式我不太赞同，再加上降级，所以我在绿城队降级之后，我就一直是支持北京国安队，包括我也买了2年北京国安队的机票，虽然我人并不在北京，反正我就是支持绿色的球队，对，然后 前年开始这个绿城不是那个绿城卖给浙江能源之后，这两年浙能还是做了些事情，包括浙江队也重新回到了中超，所以你说国内的比赛呢，之前看的很多的肯定还是看就国安和绿城两支球队，无论是主场客场自己做学生的时候都看过很多次。
那你感觉跟国外的一些现场比赛观赛气氛怎么样呢？差距呢？有差距吗？
差距就是我觉得球迷文化首先都是学习或者抄袭了日本和欧洲的球迷的助威歌曲，把它改编成了国内的这个填上了中文的歌词
啊，
这个也无可厚非，因为唱歌总归是会有更多的这个能带动现场的这个气氛，这个是一个。但是第二个就是不好的点，就是我刚才提到北京国安也好，杭州也好，上海包括上海也好，就大家把足球比赛这个 war 的这个点啊点的太着，我到现场我不骂几句客队，不骂几句裁判，我感觉我这次观赛的体验就不大完整。这个就是我当然我自己年纪轻的时候也很喜欢骂客队啊，我记得当时王大雷还在申花的时候，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大雷啊大雷漏勺啊漏勺，但是我很少问候他们的家人，只是一边这种话来说他们。我觉得赛场内确实糟粕也不少，所以你说2019年的时候，因为我去虹口从来都是做客队看台，偶尔做那么一两次那个就是中立看台，就是中间的那个散客看台，大部分都是做客队看台，然后比赛结束之后绕着这个球队这个绕着主队球迷的围攻这个走的。2019年的时候热刺队在虹口，我第一次做到了这个北看台，虹口的北看台，就是传统的对传统的申花死忠的这个看台，所以我体验就特别的不一样。然后
怎么说？
第一次让我感觉到啊，我是坐在一个欧洲的球场上，就是大家只是唱歌，没有说是说曼联 BB 啊，这个马歇尔 BB， 德赫亚 BB 啊，这样的话题。然后无论是我们领先还是落后，就只我们只专注做一件事情。
我们没有领先过，那场比赛没有领先过。
对，无论是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为自己所支持的这个球队去助威，我觉得这个体验就是特别好。还有一点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在美国看球的时候啊，就如果一旦自己的球队大比分领先或者大比分落后，或者赛后我可能就很就球迷就很早的走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去美国看球，大家基本上90%的或者80%的球迷都是开车去的，你早点走，早点防堵车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但是我那天看了热刺队客场4-0赢利兹联队那场比赛，我突然之间发现利兹联队的球迷0-4落后了，也基本上是做到了最后一分钟，还在那里加油助威啊！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比较感慨的一点。虽然我看了足球这么多年，我也知道他们不会走，包括之前申花球迷也好，别的中超球队球迷主队大比分领先最死忠那帮人也不会走，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足球比赛的一个基因吧。然后那我觉得我很少，还有一点就是你说跟橄榄球对比的话，我很少听说在美国啊两个球迷协会或者是球迷组织打架啊，但这个无论是在中超还是在欧洲哪怕是国家队的比赛，大家看到这个可能也就会觉得习以为常，而不是说是一个很新的新闻去看待。包括看台上的很多组织啊，就是有 TIFO 啊，你刚才讲到有这种文化，这种标语文化啊，我觉得在国内这个跟美国还是不大一样，
就是足球还是跟足球对吧？就是
啊，对，
跟美国的那种体育文化还是有这方面的差距。就是
对
秀有秀的好处，那我也有我的好处。对于比赛的精神，就是对于比赛的知识啊，对于比赛气氛的把握，或者说对于球迷和球看台的那种联动性，可能有的时候也是有我的一些优点的嘛。
对，就是我这个，我觉得当然也跟每个人的这个个人的这个价值观相关啊。就是我其实不大赞同你在至少在球场内你骂自己主队的球员，我觉得是非常不应该的。你偶尔你去调侃客队的球员，我觉得是可以，但是你去倒戈，你在球场内就倒戈，这一点我是不能接受的。或者说是你一落后你就开始倒戈，我觉得更不能接受，因为你在球场内落后的情况下你才是需要更多的支持，就是你更需要助威的时候，而这一点美国就不一样，美国 球队主场主队落后三个达阵啊，主队球迷坐鸟兽鸟兽散了啊，对，就看台上出现了大面积的这个空的这个座位了啊。这一点我觉得我虽然是这个喜欢看橄榄球，但是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足球球迷做得更好
啊，就更忠诚一些，对吧？
对，你无论是觉得我要指挥这个票价还是怎么样，我得多坐一会儿在这个球队球场里面，是吧？
对对，最后再问两个问题，老金，你在国内，你现在就是业余生活里面会打橄榄球吗？
我现在不打了，现在主要是打没有对抗的腰旗橄榄球比较。
腰旗对吧？
对，
啊，
就是你也之前邀请你去体验过。
嗯，对。
我在2015年到2017年的时候，我是去打装备橄榄球的，然后当然第一个我自己身体在那个时候我也打没有达到那个条件去打全装备的，所以在2017年12月份在客场打比赛的时候。我的这个肩袖韧带撕裂，然后后面就开始，你一年多，你整个肩膀都不能做剧烈的这个承重之后，
嗯，
我想了一下，还是不要打了，因为对于这个
该退役了
啊，对，对于这个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毕竟不是小年轻了，
嗯，
而现在可能橄榄球，腰旗橄榄球它偏社交属性嘛，就是你去玩过也知道，就是越来越多现在大城，尤其大城市，腰旗橄榄球它有橄榄球的乐趣在里面，另外它有一个社交属性，就是我们打橄榄球都是年轻人，都是然后中间也会穿插这些啊。小姑娘啊，就不光是一群男大老爷们在一起聊，然后社交属性还挺强的。然后
女生多，说白了就是女孩子多嘛。
啊，对，女孩子多有女孩子多的不好，就是我去打了几次，我感觉到最后连出汗都出不了。啊，对，
因为我也受老金邀请嘛，就是去打过两次那个腰旗，尤其是在年前的时候，年后到现在还没去过，然后之后还是会去，就是我是带着我太太一起去的嘛，然后我太太也。跟着一起玩，然后觉得哎蛮有意思，有能出出汗啊，或者是就跟以前我们去，因为我以前也踢过球嘛，就是以前的那种跟国内的那种就体育环境不太一样，就足球对于女孩子来说可能就是身体接触啊或者是差距蛮大的，可能她打不了，
嗯，
没有办法男孩子跟女孩子一起踢，
对，
包括一些业就是尤其是像没有足球基础的那些女孩子，她们就没办法去找一个机会去踢球，甚至我听说现在蛮多这种专门的女足的社交俱乐部也蛮多，但是还是毕竟是少数的，像这种腰旗这种男女混在一起能一起玩的这种体育活动确实算是比较少的，对，尤其有开，因为它主要是分两个小时嘛，然后前一个小时是训练，有专门的有一个人来负责，比如说教你应该橄榄球应该去，就像我们踢球的时候，就你们经常去看，我们去看那个热刺训练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会带着你，应该先比如说先热身，然后再做一些很简单的传接球动作，传接球配合，然后专门练射门这种类似的这种训练活动，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些新入门的。朋友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接触这个运动的一个机会。
还有一点就是你自己玩过橄榄球之后，你是不是会发现就是印证了我前面说的 war 跟这个秀的这个区别，就是你打腰旗橄榄球是输赢无所谓，其实你我们打装备输赢也无所谓，就输了之后大家还可以在赛后大家在一起喝喝酒啊聊聊天，就是我们去客场打的时候，基本上主场球队都会邀请我们赛后大家在一起聚餐喝酒啊什么之类的。而足球你哪怕我们自己踢五对五，你队友失误，你想的第一件事情是不是上去喷他，是不是？就比如说如果我们跟崔笑我们跟潇潇一起踢球的话，你万一他的失误导致断球，虽然我们这个比赛也没有奖金，没有这个什么，没有什么利益的这个关系，但是如果他在前面散步导致被对手这个进了一个球，你想到第一件事是去喷他，对吧？我们打橄榄球有个女生她接不住球啊，我们说没关系，我们啊你没关系，这个球下次可以，我是我的原因，我没有给你传得更到位，没有为了你更舒服的位置接球，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这个可能是就是群众基础的有毕竟还是有差距的，就是打橄榄球人少，就所以这个环境里面的人可能更珍惜之间的友情嘛。
对，
足球可能
对，
就外面随便招一个人都会踢球，有可能有这个关系。
是的，就是我刚才讲到我们去客场踢球，我们上次我之前代表复旦的橄榄球队去青岛打客场，我们当时是赢了他们68-6啊，就是其实把他们赢了很多，但是赛后他们还是请我们喝啤酒啊，吃海鲜，大家还是其乐融融，就是你讲的小众比较团结，然后前一段时间我跟我们节目的另一个很久没来我们节目的嘉宾陈总聊天，他说他当时带着他们北京的球队来上海踢客场，然后比赛结束之后 点球赢了对手之后，人家赛前承诺的什么吃饭啊什么都取消了啊，他自己在大众点评上面再对吧，他自己重新在大众点评上面再重新找地方来组织自己从好不容易从北京飞过来打飞的过来踢球的一帮兄弟们吃饭，
哎呦
啊，就大家还是把胜负看太重，就主队客队觉得我客上来赢了，你得让我好不容易客队我们飞到上海得让我们踢得爽让我们赢一把，然后主队想你到我主场不给我面子把我给赢了我还请你吃什么饭啊，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把胜负看得太重，我们无所谓的，我们赢输给人家六十分我们也请他们吃饭的
啊，这跟哎不过其实这两年我觉得国内体育方面这种业余体育也好或者说即便是职业体育来说其实已经有一些进步了，就像比如今年奥运会，
嗯，
那我记得那个谁就是短道速滑五百米那个黄是叫什么武大靖不是没拿金牌吗，
嗯，
但是国内就开始现在那种就是球迷氛围或者说这种体育圈的氛围就是大家不再去喷那种你一定要拿金牌
对他比较宽容，
哎，就现在开始我觉得体育氛围也开始已经有一些改善，不是说
那我觉得还是因为武大靖他已经证明了自己 就我们那个接力队里有一个孙龙嘛，就是因为他失误导致武大靖最后接力男子接力队没拿金牌，那赛后王蒙还是喷他喷得很厉害的，我觉得
那不一样，人家王蒙自己也说了他是因为我是教他的我可以这么喷他
对
球迷希望在广家体育迷不要去喷他，
是的，
我觉得这在这个方面可能也跟那个就是国内现在我们觉得对于体育来说他并不是一个窝了，
而且你看我们最近哪怕去年东京奥运会到现在那个今年的北京冬奥会，大家对于金牌看得没有这么重了，
哎，不像以前对吧，
你之前我非得跟美国奖牌榜上金牌榜争个你死我活，
嗯，
后来才发现啊可能这个事情也还行吧对吧，
对，赢了又怎么样没赢又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足球还是比较特殊，足球在球迷心中那些我觉得什么运动都比不了，就像大年初一男足输越南，然后回头女足赢了这个拿了冠军，那这个媒体上铺天盖地的这个还是不一样
的。
当然大家可能、
这个、是的，
大家可能忘了女足去年奥运会也是输荷兰输
很惨，
输很惨。但是你只要赢回来，大家还是一样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啊，都会这样的。所以可见足球在于国民心中的地位，可能包括对于这个胜负的这个容忍度，还是不会像其他体育像这么的宽容的，我觉得足球有它的特殊性，有它的魅力，世界第一运动，我觉得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可能是别的运动是超
没有办法替代的，
对
吧，对。最后一个问题了，
嗯，
问问你现在有没有比如说把在身边的一些好朋友啊，把他们原来一起看热刺的这些或者说自己足球队的一些好朋友们发展成橄榄球球友的一种想法呢？
那我前面讲到了，我到早年曾自费推广过这个 fantasy， 包括推广过橄榄球这项运动。
嗯，
我们热刺节操像早期的我们一位成员就是小胡，我不知道你们叫他什么，有叫他鸡鸡，就是鸡鸡腹肌肌那个鸡鸡，不是动物的那个，就小胡同学。
嗯，
当时他还是复旦的一个学生啊，然后可能也是因为受到我奖品的诱惑，只要参加就可以拿奖啊，这个可能就比较好收买，然后就把他拉进来，然后后面他也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橄榄球球迷，尤其是他后面去美国留学啊，去了卡内基梅隆大学，就所在地是匹兹堡，
嗯
啊，他去了美国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死忠的匹兹堡钢人队球迷，就是匹兹堡钢人这个球队比较特殊，就所有主场球迷在比赛日都会带一块黄毛巾啊，然后叫做 Terrible Tower， 就是恐怖黄毛巾，
嗯
啊，比赛赛前赛后赛中都会把黄毛巾举过头顶，在头顶这个挥舞啊，这个可以说是钢人球迷的社交符号啊。这个小胡他后来从这个匹兹堡搬家搬到北卡州，搬到南部去工作，但是我那天就问他，我说你黄毛巾还带吗，他说当然带着，我是钢人球迷，包括他去年在我那个 fantasy 他拿了第一名嘛，拿了冠军嘛，然后奖励他的奖品就是刚才讲的是一件$120的球衣，然后问他你要谁的，他就点名了钢人队的一个球员叫做 TJ 瓦特啊。我说你不现在不是在北卡吗，你应该支持卡罗莱纳黑豹啊。他不是，我绝对是个钢人的死忠啊。我觉得这个是我目前为止培养的一个可以说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热刺球迷。当然他现在热刺队也看，肯定是看的比我多啊，因为他应该还是在全力的看，两个应该是并行的在看。但是我觉得看橄榄球倒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你随着看橄榄球你会衍生出很多额外的收获，比如说因为我看 NFL 的这个比赛，我会去研究那些球员的大学的比赛
啊，
然后久而久之，因为我刚才讲了我去美国看球的时候，我会在白天去在当地游览 啊，游览结束之后晚上看比赛，那我白天我有的时候也会去看大学的比赛，然后就去参观这些大学的校园，久而久之我现在也变成了一个美国 NCAA 的这个球迷，也以及以此衍生出来我对美国这个大学也都很了解。就包括小胡他去美国留学的时候，他当时也拿到了几个不同的学校的 offer， 当然我当时是非常不推荐他去卡内基梅隆，我当时是推荐他去华盛顿大学，去华大，去在西雅图的华大，因为华大的橄榄球水平比较高，而卡内基梅隆大学他作为一个偏计算机偏工科比较小的学校，可能就是橄榄球没有这么的有名嘛，对吧。然后现在因为尤其是像你这样已经小孩渐渐开始长大，很多小孩包括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小孩慢慢的要开始面临着，比如说我上了中学，我要面临着到时候去美国去发展，或者是去读大学也好怎么样。哎，我现在因为我看这些比赛，我衍生出来对这些学校的了解，我开始可以给他们提些建议。比如说我朋友小孩他就喜欢搞艺术啊，那我觉得除了东部那些音乐的之外，你去USC 啊，你就那他们这些 drama 就这个学校的专业 drama 就非常好。你要学计算机啊，刚才讲了卡内基梅隆也很好，你要对吧，你要去 USC 的计算机。
老金已经成为一个美国大学通了
啊。对，我有在微软工作的，他就是 USC 这个毕业的，在微软工作的高级工程师，我可以让他给你写 USC 推荐信。所以你包括你在未来啊，就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很多是高中生或者是大学本科生，你在未来的两三年之内可能会面临着到时候有这个想法，你去美国留学是你的一个选项啊。到时候如果你有这种需求的话啊，你可以联系我的经纪人坐在我对面的纸袋啊，可以给你提供一点建议，或者说你需要某个学校的推荐信的话，因为我们这个橄榄球圈的人很多都是在美国留学，有大部分人也都是回国之后发展的不错，或者有些像小胡这样还留在美国的，那这个都是一些资源啊。如果是你是个高中生，或者是你的小孩是个小学生初中生的话，到时候你们在申请国外学校的时候，你如果能把你想申请的这个学校的橄榄球球队，或者是你所在这个城市的 NFL 球队的了解程度，或者是你自己本身就会玩这些事，把它写到你的 profile 里面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
对，
就比如说你想申请斯坦福大学，我就告诉你斯坦福大学出过像 Andrew Luck 啊，你就说我从小就看 Andrew Luck 的比赛，我看这个 Richard Sherman 的比赛，然后我就知道斯坦福大学每年都要跟 USC 死磕啊。然后斯坦福大学所在的旧金山四九人队，我们有 George Kittle 啊，我们有 Debo Samuel 这样优秀的这个球员，那你在茫茫的一些中国留学生的这个申请信里面，你能写出这点来，我觉得肯定是招生办特别特别能打动能 impress 他们的一个点。如果你需要这种信息的话，也刚才讲了，请随时联系我的经纪人。
其实这一点呢，就是我并不是说我就鼓励大家去做这个事情，但有一点啊，从这一点能看出一件事情，就是说体育在欧美对于他们文化的那种联系其实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你认可，比如说你申报他们学校，你在申报学校的信息当中会填比如说你是这个学校的橄榄球非常认同，或者说他们的城市的 NFL 球队非常认同，那说明了是一个问题，说明你认可他们的文化。
对，
对吧，认可他们的文化，甚至到了认可他们的价值观，这个才是你就是他们会认可，反过来认可你的一种方式。所以说欧美体育在这种方面对于这种体育和政治和文化跟社区之间的一种联动是非常深的。而到了我们国内，现在我们因为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女儿现在也是马上就面临小学的问题了嘛，就我经常会跟她就在我们家里的教育当中，我也会说现在国家已经开始在推双减了，双减是为了让小朋友能够摆脱这种学校的一些文化上面的一些内卷，而让你更多的去参与到一些体育文化、体育的或者说艺术文化上面当中去，让你有更多的这种时间在这个上面。以后将来在国内，我相信按照现在国家的政策或者什么，最终也会慢慢慢慢开始推行这种体育产业文化的一种培养，将来也会像欧美那样，在每个城市里面，体育产业、学校的体育产业这种的联动会非常深刻的。到时候当你就像我女儿现在在学花滑嘛，现在花滑很流行，大家都知道啊。学花滑的时候，她花滑教练经常跟她说的，你以后学花滑你不是为了去争夺奥运金牌的，那个你不要把这个作为你入这个体育行业的一个目标，你至少学花滑除了强身健体之外，更多的 为更切实际的一种目标是，比如说你未来在申请学校的时候，你可以说我自己画画非常好，
所以现在很多家长
体育方面非常好，
很多家长如果要去英国的学校，申英国学校就会带小孩去骑马啊，
对
吧？
对对，这个就跟老金刚刚说去美国学校，你要去申报当时在申报信息里面填他们的那些体育信息是一样的，
英国比较 noble 嘛，你得去学击剑，学骑马啊，你学去美国，你只要学棒球、橄榄球和冰球就可以了。
但我觉得这种其实对于小朋友的那种培养啊，对于这种文化的这种就是
熏陶也是蛮重要，
熏陶也蛮重要，
尤其是对橄榄球、棒球。橄榄球和这些足球，它对于团队的要求会很高，
对
啊，
对小朋友的性格发育是非常
是的，
非常好的。大家不要觉得体育是一个就是纯强身健体，
哎，所以你又回到这个话题，为什么中国足球搞不好？你想我们小的时候踢球，
嗯，
这个是跟打游戏机是同罪啊。我上中学上小学的时候，你说你这个晚上这个没有放学之后没有直接回家，你是去踢球了，你是跟放学去游戏机房打游戏机，去网吧打游戏是同罪，
对，
是重罪，是重一点是可以开除的这个罪啊。
对，
所以你说我们现在要在我们文化这个体育文化这个观念上要扭转过来，我觉得还需要时间，也是需要像我们几代这样要开明的家长来影响
对
吧，影响越来越多的去影响自己的下一代，我觉得这是个过程。等你的女儿这个同龄的这个小孩培养出来，我觉得那个时候中国足球离走出亚洲可能也就不远了。
你是说女足吗？
女足现在就走出亚洲，我说的是男足
啊。好的呀，好的呀。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也聊了很多，我看了看好像有一个半小时，我到时候可能分成上下集来放出来给大家听嘛。
嗯，
那我其实我们就是这一期节目呢，就一个是跟原来我自己一个想法，一个是跟老金单对单的一次聊天，一个讲讲他的一些 NFL 的一些东西嘛，包括一些体育文化上面的一些东西。那我们也希望这次聊点啥，以后将来也会有更多的像这种类似的，衍生性的话题，能够大家聊聊，不仅仅是球队内部的一些话题，也可以聊一些，就是对于体育啊，对于啊，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参与体育。
尤其六七月份，你到时候休赛期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这么多转会新闻，对吧？我们都知道列维要到八月底才开始下手啊，六七月份的时候。应该再策划一两个这样的类似的专题，希望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话题，可以在评论区这个多给我们留言。
对，多说说大家的想法，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种方向的节目。
或者说比如说你们想听库里老师讲几首古诗也可以，对不对？讲几首古文，讲一下，有听库里老师讲捕蛇者说啊，由蛋总给大家讲一些这个医学的这个常识，我觉得是可以的啊。
我们还是说回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目标，我记得我之前跟老金说的，我开场第一个就写的就是那个我们做这期节目的一个利益啊，就是利益就是什么，就是体育运动呢不仅仅是一个坐在沙发前看的一个电视节目，
足球不是打打杀杀
啊，它不是一个看电视的一个节目，而更多的是一种气氛，它重要的是一种气氛，
体验，
一种体验，一种参与，对吧？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在个人生活当中多去现场去观看比赛，比赛需要球迷，对吧？因为我记得现在中超现在就主客场也马上要恢复了，现在就马上要恢复了。希望大家如果支持体育，支持足球这样运动的时候，
其实也不是不一定要中超，就是如果你是个学生，你自己学校的比赛你都可以去看。我刚才开车路过复旦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们的这国内的大学的橄榄球也有像美国这样的文化的话，那我虽然毕业了，但是如果我们打交大。打同济，我绝对回到学校里面去看的。
对
啊，
对，不仅仅是橄榄球，
对啊，
其他任何比赛都可以，足球、篮球，任何比赛都可以。
对，
大家就去，
你说复旦打交大，这绝对是爆满的。
对，
啊、
绝对去就、啊、去多关注、去参与，就一定要去参与，而不是我所说的参与是去现场参与，
对，
而不是仅仅是赛后懂球帝上面打开 APP 看一个新闻，
不是在节操下微博下面喷我、
啊、
那个赶紧把贝尔温给我卖了啊，什么本戴维斯你什么时候退役？
啊、对，就我说的主要是体育运动，更多的是参与，更多的是气氛，而不是一个。就是一个节目或者说一个 topic 让你去聊，对吧？这个就
对，希望你在足球运动上面，你在热刺队身上花的每一分时间每一分钟时间都对你的生活能带来积极的影响。就我老实说，开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你为什么不让自己每一天都开心呢？
啊，
是吧？
对，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差不多了。
好，
谢谢老金啊，也谢谢大家这一百期以来的陪伴。我们要么赛后今天这期节目之后评论
抽个奖
好吧，我找个东西给大家抽个奖，然后大家在这期节目 评论里面
既然
多多发言。
对，既然抽奖的话，就你可以出一个奖，我要不再出一个跟橄榄球相关的奖吧。
啊，也可以，
对吧？
对，也可以。
就那个，我奖励一件，就到时候你指定一个球队，或者你如果不喜欢橄榄球，我帮你选一件，目前比较好的超级碗冠军 MVP 洛杉矶公羊队的这个 Cooper Cup 的这个 T 恤。
哎呦，可以可以。
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你自己有喜欢的球员，我当然可以去买你指定的球员。
啊，那我就抽一件热刺的签名球衣好了。
啊，
好吧，
好的。
然后在新浪微博的我们那个微博的评论区，好吧，大家就能够多多的评论，然后就对，也给我们多提一些建议，好吧？谢谢大家，那么长久以来的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How much you score?